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我们今天的时事聊天室节目会调到明天的同样时间和大家见面。原因是今天要和大家探讨一个很特别的话题，这个武汉肺炎到底有没有办法医治或者根除。这个也是上次石头和大家分享内容的时候一个展开来的。我们现在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很多的国家都在进行这个疫苗和药物的研究。当然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有这个疫苗快点出来，这样也都可以令到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经济运作，这个都是一个好的愿望。但是到现时为止似乎都是听其声而不见其人，都是只有个讲字或者一些消息出来的。可能有人就会说，中国大陆那里不是已经批准了两个疫苗正式开始在一定范围之内注射的吗？这样
我只能够这样说，中国大陆可能的中共没有讲给你知事实的，他是以那种被人注射的那种名义，其实是拿人体来做试验的、
哦、
所以我是非常担心那些现在被注射的人的情况、其实目前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包括流感在内也都只有是一种疫苗就是自天花的疫苗是最有效的，其他所有的疫苗包括流感的疫苗在内都不是最有效的疫苗。所以我认为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只能够讲话我们跟现在这个病毒可能会是有一个共存的这个这样的关系的。其实就算是2003年出现了这个 SARS 之后同样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疫苗的。但是现在目前这个病毒已经是有多个变种了，已经讲了的了。按照现在目前的方式研究下去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何时才有真正有结果的。
咁点算好啊？听落咁其实都几担心下，咁真系一啲办法都冇咩？
所以今日我哋咪探讨呢话题啦。但系咧，同时提醒我哋听众朋友咧，今日分享嘅内容咧，系需要你有一个更加广阔嘅思维吓，先至可以理解到或者可以接受到我哋讲嘅呢个内容啊。
咦，石头话更加广阔嘅思维，系咪真系话要将自己嘅思想唔好咧局限喺一个框架入边啊？即系话要，即系要谂阔啲咁样啊？
诶，可以咁讲啦。咁其实通俗啲嚟讲咧，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嘅呢样嘢咧，就系讲气功咁啊，气功可以治病，又或者系练气功可以去病健身。咁其实呢一个咧，我谂好多人都会知道，呢个唔使讲都会知道噶啦吓。但系咧，有啲人咧。自以為掌握了一些西方的知識，又或者是掌握了西方的醫療方式的一些人，是完全否定這個中醫的治病，又或者是完全否定這個氣功可以去病健身可以治病的這種方式的。甚至乎有些人明知道是氣功可以去病健身的，但是他就是不接受，就是提出一些問題說，如果你們是氣功可以治病的話，要我們醫院，要我們醫生做什麼呢？這些其實是罔顧事實，我覺得挺可笑的。
但是石头啊，咁喺我哋而家睇到喺中国嘅一啲嘅气功师医病啊，或者系一啲疗养院啊医院入边咧，咁有啲系有用话气功嘅方式医病，但系开始嗰时真系佢好似有啲效果咁样，但系过咗一段时间咧，真系事实同普通医院嗰个效果系差唔多，咁你又点样解释呢个现象咧？
哦，呢个问题其实咧，好好一个问题嚟嘅吓，咁啊，其实有啲医生咧，无论系中医师又或者系西医嚟讲，其实他们提出啱先之前的疑问，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种情况他们疑问的。那我们先讲中医方面，其实现在很多的中医师，特别是通过那些中西医结合的那些学校学出来的那些人，那他们学出来的中医理论 再於石頭嚟認為咧，佢哋根本唔係傳統嘅或者係純種嘅呢個中醫理論嚟嘅。咁佢哋因為係中西醫結合啊嘛，所以佢哋根本嗰個理論已經唔純啦。咁如果你去睇下中國傳統嘅中醫又或者係中醫理論嘅書籍入邊咧，其實入邊唔單止講到入邊嘅藥理啦，或者係藥方啦，其實仲記載咗好多啦。以前被称为神医或者系医术高明的嗰啲传统中医师嘅，
咁我记得都有听过讲嗰啲，好似阿李时珍啊、扁鹊啊、华佗啊嗰啲，系咪讲嗰啲中医师？
冇错啦，啱先你讲嘅，其实李时珍讲就举李时珍，佢咪写咗一本《草本纲目》噶。如果大家真系去睇嗰本最原始嘅《草本纲目》嘅话咧，佢其实后屘系有写到点样练气功嘅，点样去用气功去病健身治病嘅，佢其实系有嘅。李时珍本人佢就。具備呢啲咁嘅特異功能啊，甚至乎係一個修練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哋自己成為神醫嘅關鍵所在咧，除咗佢哋知道呢個藥理藥方之外咧，好熟悉之外嚇，佢哋其實因為係修練人咧，所以佢哋其實講得清楚就係有特異功能嘅。但係咧，而家呢個中醫最精華嘅呢一部分特異功能咧。佢其實係被我哋而家嘅中西醫結合嗰啲學校咧，係忽視咗或者係批判添嘅。咁所以咧，好少人承傳落嚟。就算係喺傳統嘅呢個中醫承傳咗落嚟嗰啲人咧，佢承傳咗呢一部分咧，佢一般治病嘅時候，佢亦都唔會講俾你知話我係用咩治病嘅。咁所以就回覆翻我哋啱先講緊今日嘅節目啦嚇。咁你如果係冇更加廣闊嘅思維嘅話咧，你其實係唔可以理解，又或者係甚至乎唔相信嘅。咁當然咧，有信仰嘅人，又或者係有傳統思想嘅人咧，佢係比較容易接受我哋今日講嘅內容嘅。
咁石頭，你講呢個係咪同我哋即係今日準備同大家分享嘅目前嗰個瘟疫係咪有關係噶？咁莫非你係咪想我哋都可以希望用即係話用傳統嘅嗰啲中醫啊或者氣功啊呢啲方法嚟對付呢個瘟疫啊？
可以咁講啦嚇，咁啊，因為如果大家接，因為而家講到呢度咧，應該好多人都會接受到氣功可以治病呢個概念啦嘛，咁先至講，大家先明白啊嘛。咁我可能會發現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可以去問下身邊嘅朋友，如果係佢曾經利用氣功或者係佢練過氣功嘅朋友咧，佢個目的係治病嘅情況下嚇，好多時候咧，呢啲人咧都係先去醫院睇病先嘅。咁啊，當佢睇唔好之後咧，咁佢就會選擇去睇中醫啦。咁可能中醫都會睇唔好嘅。咁佢嗰時就係基本上無能為力啦。喺呢種被逼嘅情況下咧，咁佢可能會講話啊，我不如去試一試氣功啦，聽講氣功可以治病咁。喺呢種情況下，好多時候咧，八九成嘅人咧，佢都係會因為呢種情況咧去睇氣功師嘅。咁但係咧，有時一睇就會好嘅咯。
咁既然講到氣功可以醫病啦，咁樣即係氣功係根據啲咩原理去醫到人哋病嘅咯？
咁樣講啦，咁大家可以查一下，或者係以前咧，你見過有啲氣功師，咁佢其實有啲人咧手上邊係有一啲咁嘅結論，或者係有啲咁嘅證書嘅。咁佢入邊咧就係其中佢喺練氣功或者過程之中咧，有人去佢嗰度咧測過佢啲能量場啊嚇，咁啊測到咧氣功師上身上邊咧都有能量存在嘅。咁佢能量存在係以咩形式咧？咁佢一般係用儀器測出嚟嘅結論咧，去講俾氣功師即係有存在嘅啲乜嘢。咁其中氣功師上邊嘅身上邊可以測到嘅能量場入邊包含嘅咩咧？就係紅外線啦、紫外線啦、超聲波、磁聲波、伽馬射線、中子、原子。只要你係有嗰種儀器嚟測佢嘅物質嘅話咧，其實基本上都會測到嘅。咁有啲物質咧係冇儀器測唔到啦，但係唔代表佢哋冇嚇。咁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西醫。西醫而家咧其實係用嘅治療方法咧好多咧都係對應翻呢啲啱先講氣功師測出嚟嘅嗰啲咁嘅能量場嘅。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就是紫外線咁解嚇，咁紫外線可能大家都知道，除咗呢個曬黑咗之外啦，會傷皮膚之外咧，其實佢好大嘅一個作用咧，就係殺菌消毒啦。咁大家可以查一下，其實好多譬如紅外線做乜嘢，超聲波做乜嘢，磁聲波做乜嘢，呢啲你大家可以查嘅嚇。我呢度就唔講咁多啦，我就係舉一個紫外線，只不過就係加多一句咧，就係其實氣功師所測出嚟嘅能量咧。用高能物理学去测试的时候它其实是测出很漂亮的颜色和这个亮度的。功力越高它其实的颜色越靓的。这种情况就是它无论它功力高或者它的功法好的话其实那个治疗效果就会越好的。 咁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同下边系有关嘅吓。
嗯，咁照你咁讲咧，石头话咁而家呢个瘟疫系咪即系话练气功嘅人或者啲气功师咧就可以免疫咧，或者就话唔需要去担心感染呢个病毒啦咁咧？
咁又唔系，我只能够咁讲啦。我讲话一般嘅气功师嚟讲咧，佢会比一般唔练气功嘅人咧，嗰个免疫力会更加强，呢一点肯定噶啦。
嗯，
但系我讲紧嘅系练正统气功嘅人吓。咁啊，唔系讲紧有阵时，好似好多社会上边有啲乱七八糟嘅功法啦，咁甚至乎有啲系练附体功啦，或者系狐狸黄鼠狼啊，咁嗰啲附体功嘅话咧，嗰啲往往就系吸收你自己嘅精华噶，咁啊，你嘅免疫力可能会差啲嘅，所以有时有啲人咧练气功点会练嚟练去嘅话，风吹草动咧佢会病，咁其实嘅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你要谂下你自己练嗰个功法有啲咩问题啦吓，咁啊呢个咁情况，但系咧。具体边功法咧，石头喺呢度唔讲，因为咧唔想引起不必要嘅麻烦啦。咁就我哋只能够讲咧，其实你如果系练正统气功嘅话咧，佢就必重要一样嘢就讲，佢就系讲良性信息嘅呢样嘢好重要。即系譬如讲啦，讲道德啦，啲、
嗯、
嗰个师傅会讲俾你知讲道德啦，讲武德啦。咁之前我同大家亦都分享过嘅，就系、是、一个就系、是、衡量好坏人嘅普世价值嘅呢个标准，就系、是、真善忍啦。佢都会讲俾你呢啲咁嘅标准知。因為真善忍呢個標準咧，我認為佢放喺邊度咧都係最公正噶啦。咁其實可以講話呢啲就係一種心法嚇。咁、
嗯、
其實有呢啲心法咧，先至有作用噶喎，亦都係呢個練功人練唔練得上去咧，起決定作用噶嚇。
嗯哼，咁啊講到呢個良性信息啦嚇，咁同呢個我哋呢個免疫又有咩關係咧嚇？咁其實
太重要啦，可以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講話係养生嘅时候啊，咁你去到无论系医生又好，或者系嗰啲治疗师又好，或者系嗰啲健康嘅咨询师又好，佢都会同你讲咧，咩叫良性信息咧？就简单啲讲话，你要心情好啲，咁、
哦、
你要做多啲好事吓、
哦，
你唔好有害人之心，唔好有幸灾乐祸啊吓，咁、嗯、其实咧讲养生会讲好多呢啲啦吓，咁、
嗯、
包括咗我啱先讲话，你要按照真善人去做人啦。咁呢啲其實咧，全部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良性信息嚟噶。咁其實呢個就係養生嘅其中嘅一個部分啦。其中，但係要做到唔容易噶嘛。咁但係你做到嘅話，真係幾好嘅。咁我同大家舉一個比較簡單啲嘅例子啦。咁當然呢一個例子咧，亦都係受到咗唔少嘅攻擊。但係我認為咧，嗰啲攻擊嘅人咧，佢因為係冇信仰，先至會出現呢個問題啊嚇。就係以前喺1994年嗰時咧，日本嘅江本勝博士咧做咗一個水嘅實驗。咁嗰個水嘅實驗咧，佢其實係裝咗幾杯水，咁啊每一杯水咧就貼上唔同嘅呢個字喺入邊嘅，包括咗善良啦、感謝啦，或者係神性啦，又或者係貼上咗怨恨啦、痛苦啊、焦慮啊呢啲咁嘅不良信息嘅。咁結果出嚟嘅情況咧。就是貼上了不好字條的、那個水呢，它其實結晶體是非常醜陋的、
嗯、
但是貼上了好的信息的那些水呢，它結晶體是非常漂亮的、
嗯、
這個其實就是很明顯的一個情況、
嗯、
只不過呢就有些人不信這些所謂良性信息的話呢，就去攻擊這個江本勝，所以江本勝就最後就說、哦、這個就是有待 人類去證實。其實這些情況呢，不單止江本勝說，其實之前已經很久了，之前已經有這些情況了、嗯、只不過那些無神論的人或者是沒有信仰的人呢，去攻擊那些有信仰的人嘛。
其實呢說就好像小孩子的教育呢，我都記得那些教育學家是有做那些研究，一個小孩子你說他是好的，真的有用的，這樣他將來長大真的真的向著那個方向長大，如果你說他是惡的，真的是賊來的，這樣他將來真的會走的方向就是不好的方向，可能都是一個善的方面，那個道理是不是差不多這樣？
其實可以這樣說，好像很簡單，就是一個大肚婆、
嗯、
大肚婆最喜歡去的就是人說你要聽音樂，聽古典音樂，唔係叫你聽嗰啲 rock and roll 啊，唔係叫聽嗰啲重金屬。點解咧？其實本身古典音樂就係帶出非常之正面嘅呢一個信息出嚟嘅。咁、
嗯、
啊對個 B B 係有好處嘅。呢、這個就係準良性信息嚟噶啦。
嗯 ，OK， 好。咁啊呢個問題咧，我哋休息之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嘅。咁冇行開，我哋嘅留言電話係提供俾大家6503958366嘅。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翻嚟越讲越有理。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探讨一个好特别嘅话题啊，就系呢个武汉肺炎。 到底有冇办法医治或者跟随呢？咁我哋而家睇到全球范围内咧，好多国家咧都喺度进行呢个疫苗嘅研究同埋药物研究噶。咁但系咧，我哋感觉到咧，好似都呢个通过呢个疫苗或者药物嘅治疗咧，都可能系一个只系一个愿望吓。咁今日咧，所以同大家咧探讨一啲另类嘅方式嘅。咁啊，头先石头讲到呢个1994年左右嘅时间咧，日本呢个冈本胜教授做咗呢个水结晶嘅实验啦。咁亦都好讲明。可以可能够说明问题嘅吓，咁但系咧亦都受到唔少嘅攻击啦。咁石头话咧，其实咁样嘅实验咧，早已经就有噶啦。咁到底系咩回事咧？石头，
其实咧呢个咁嘅实验咧，点解讲早就有咧？我举一个更加早嘅例子俾你听。
嗯，
你有冇听讲过测谎机啊？
石头，你讲过测谎机系咪话用嚟对一啲呢个犯罪嘅疑犯啊，做一啲心理测试嗰啲啊？
系啊，冇错啊。
咁同呢个有关系咩？
当然有啦。咁啊，先讲下呢个测谎机先吓。咁啊，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亦都叫 CIA 嘅测谎专家系叫做克斯特嘅。咁佢其实就系开发咗呢个测谎技术出嚟噶吓。咁啊，到而家目前为止咧，无论系美国军方或者系政府机构咧，全球咧都好多人喺度用紧嘅佢嘅测谎机。但佢其实出咗一本书咧，呢本书咧你表面上睇同测谎机冇乜关系嘅，就系叫做《植物嘅秘密生活》。咁啊，但系呢本书咧。入边详细咁讲到咧，佢系用测谎机点样做实验嘅？佢就系用佢嘅盆栽啊，咁佢攞咗我喺呢度讲佢其中嘅一个实验吓，咁佢其实做咗好多实验，佢其实攞咗两个盆栽系一样嘅，就系叫做龙血树，咁啊嚟做实验，咁佢两个盆栽放喺一齐，然后咧其中嘅一棵树咧就接上咗呢个测谎机，咁佢就叫佢五个学生去到呢个两棵树前边，咁啊其中一个学生咧将另外一棵树踩死咗。咁跟住咧就接咗测谎机嗰棵树咧，就搬咗入房入边。搬入房之后咧，就佢就同五个学生讲：你哋分别走入嚟。咁啊，前边四个学生咧，佢其实入咗嚟之后咧，系冇任何反应嘅嗰部机。
嗯。
但系五个学生，亦即系踩死植物嘅嗰个学生，一入嚟咧，仲未去到呢棵树嘅前面，那个测谎机马上就画出咗一条曲线噶啦。咁啊，呢曲线系咩咧？就系喺测试人嘅时候啊。人喺好驚嘅時候咧，嘅機器畫出嚟嘅曲線咧，同呢一個曲線係一模一樣嘅。咁咧就即喺呢一點入邊咧，就證明咗呢個植物咧其實係有感情嘅。佢嗰陣時驚啊，咁啊，所以畫出咗呢個。咁佢其實做咗好多呢一類嘅試驗啦，亦都證明咗植物係有感情嘅。佢亦都寫咗好多嘅呢一方面嘅論文啦，亦都發表咗嘅。其實當時已經引起咗全球嘅轟動噶啦，到目前為止嚇，其實已經好多國家，我都喺前嗰輪都喺電視入邊睇過。其實好多國家咧都啲科學家咧都仲喺度研究緊呢一個情況同埋做緊呢啲實驗嘅。咁啊，我哋中國其實都搞緊嘅喎，只不過唔講俾你知嘅嚇。咁啊，如果其實呢個就係實實在在嘅實驗啦。咁如果係。我想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不会说、石头在讲埋身，因为它其实是实实在在是一个测谎机，因为它是很敏感的嘛。
对，那不是石头你噏下就可以，因为这些是有证据，人家都写了论文，只不过石头在讲人家的论文。
是啊，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大老婆听音乐、你其实很多人做开心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 一种讯息、都是一个这样的方法。其实讲得简单一点，我们平时的人养宠物啦，屋企养猫啊狗啊咁，
都有灵性
嘅。系啱啊，大家都知道佢识性噶嘛，系嘛，叫佢做乜嘢佢做乜嘢。咁其实我想讲嘅就系万物皆有灵，都系有灵性嘅。咁呢一点咧，讲到呢度，我谂大家都会相信啦。无论木头啊，或者系钢啊，或者系铁啊，其实。都是有靈性的，只不過我們未測到就不知道了。
好了，既然是這樣的話，萬物皆有靈，那個病毒是不是都有靈性？
對，其實如果按照石頭來說的話，它是用眼睛的，是懂得認人的。
哇，那它怎樣認法？那它要認什麼人呢？那你說它真的有眼睛的病毒，那連科學家都是被蒙騙的，如果這樣，那到底它是怎样去选择他的对象去签在別人那里的
呢？讲起科学家，先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两个。牛顿识不识？
识。
爱因斯坦识不识？
识。
他们其实到最后他们都去信神。是不
是？
他们也都讲这个神，他信神的这个知识其实是最高的科学。其实爱因斯坦他们讲的。
那真的神不是迷信的，是最高的科学。
哦 你所以我咪啱先讲话，你嘅思维要开阔啦。如果你系一个无神论者咧，我今日讲嘅可能你真系唔信嘅，但系咧下边讲嘅故事或者你又要可以思考下嘅。咁我今日下边讲可能会讲两个故事吓，两个大概嘅一个西方嘅一个东方嘅故事。咁啊，先讲明朝嘅故事先。咁明朝咧，其实明朝系点样灭亡嘅咧？佢唔系话因为李自成打入嚟，又或者系呢个清兵打入嚟，呢个明朝灭亡嘅。其实系佢因为系鼠疫严重咧。导致咗明朝灭亡嘅
喎，哦，系咪因为鼠疫咁啊？啲人粮食又冇啊，咁样所以
冇错啦。佢其实咧，当年嘅呢个明朝嘅京城就好啦。
嗯，
其实京城系好大嘅，当年吓80到100万人，嗰阵时已经好紧要噶啦，啲人口吓咁啊。但系喺瘟疫即系嗰个鼠疫高峰嘅期间咧，可以一日死万人嘅。
哇，咁好犀利
喎！系啊，咁啊喺崇祯16年嘅年底嗰时咧，其实咧京城嘅死亡人口咧，系佔咗當時人口嘅20%，係相當之犀利嘅。咁啊，物資又短缺啦，咁啊，民不聊生。嗰陣時啲人根本就冇心再去抵抗敵人啊，
點解仲要打仗？
好似逃命啫。咁所以喺歷史入邊記載咧，就係當時其實明朝嘅時代嚇，全國咧到處咧都係餓夫遍野，哀鴻遍野嘅。咁啊，可以講個敗仗盡顯啦。明朝當年其實嘅總人口咧，大概有1亿人嘅。咁就係因為瘟疫同埋戰爭嘅關係咧，非正常嘅死亡人數佔咗全國總人口嘅40%。當時華北入邊大概嘅呢一個人口咧，有1000万左右咧，係死於瘟疫嘅。
嗯，
咁你話有幾犀利？其實瘟疫咧係大大咁摧毀咗明軍嘅戰鬥力。咁你可能會所以當時呢個明軍都可以講，我啱先講話潰不成軍嘅。
嗯，
簡單啲講，京城啊，京城咁重要一個地方。竟然最后只系得50000人喺上边做守兵嘅，而且粮食都不足啦。听讲嘅历史记载咧，连呢啲士兵企都企唔起身。当时有马匹咧，其实有成30000匹马匹嘅本身就咁啊。结果染疫之后咧，剩低咗得1000匹。咁你话死得几多？咁当时呢个京城入边剩低嘅50000嘅士兵入边咧，其实有几千人啦。是太监嚟嘅，
哦，连太监都要做士兵。
咁你可想而知入边嗰个人嘅缺人吓，嘅捉重丁啊嘛，捉咗空丁啊。今时捉，但系李自成当时有50万嘅精兵，咁你话点挡啊？咁可能所以咧明朝嘅灭亡咧，佢其实系可以讲系天意嚟嘅。其实当时李自成就算50万嚟到京城咧，佢都唔使攻城嘅，都已经自动破咗噶啦，因为根本就冇得大挡啊。
咁李自成嗰啲兵唔会染疫咩？
你呢个问题睇好啦，因为其实有啲听众朋友听到呢度嘅话，可能都奇怪，李自成嘅兵唔会染疫咩？系呢个就系奇怪所在啦吓。李自成带兵咧，可以讲系转战南北啦。咁其实咧喺历史入边记载啊，无论系清朝嘅文献，又或者系明朝嘅地方文献啦，根本冇任何嘅历史记载咧，李自成嘅军队咧系如何去抵抗呢个瘟疫嘅，亦即系讲咧李自成嘅军队咧。是没有因为这场瘟疫而造成了影响或者伤害的。更加奇怪的就是因为除了李自成之外，当时就清兵入关，是不是这件事很关键。清兵一路从关外杀入来，入关到同明军交战，在这个过程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染了这个鼠疫的。
是的，
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查一查这个鼠疫它的传染性之强，是非常之紧要的嘛。当时呢啲人啊冇乜所謂嘅隔離措施嘅，冇乜戴口罩之類嗰啲嚇。儘管係呢、這個，就算係一個人咧染咗疫啦，喺軍隊入邊咧好短時間之內可以講係全面全軍嘅，咁啊非常之危險嘅。但係神奇嘅係咧，瘟疫似乎對清軍咧根本都唔當一回事，都冇同佢哋冇關咁。但係咧佢就係對住明軍嚟嘅，包括咗當時明朝嘅軍隊投降咗之後啊。去到清军嗰度被编排入咗队伍之后咧，佢啲人都好咗个病嘅。咁呢个非常之奇怪嘅崇祯啦，呢又要讲一下崇祯其实咧唔系一个坏人嚟噶吓，咁佢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勤力嘅皇帝嚟噶。但系咧，因为大明嘅气数已尽啊，可以咁讲啦吓。咁所以你依家呢个成定局嚟，所以明朝嘅灭亡咧，佢就系咁定噶啦。
咁睇嚟真系呢个病毒系长眼睛嘅吓，咁同埋咧佢都系顺天意而行咁样。
可以咁讲啦。其实咧当时崇祯咧亦都系喺抗击李自成嘅过程之中咧，佢其实请咗一个将军叫做孙传庭嘅，咁啊嚟抗击李自成嘅。但系孙传庭咧亦都知道有瘟疫啊嘛，咁啊亦都知道有一个 叫做雲游嘅醫生啦，係叫做吳又可嘅，咁佢都係幾有名嘅，咁啊請佢嚟軍中入邊咧，想治呢個瘟疫，咁啊吳又可咧，佢係咁樣去形容呢個瘟疫嘅嚇，佢話瘟疫之為病，係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嘅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啊，佢稱之為咧係戾氣。
哇！
咁亦都系吳又可其實出咗一本書嘅，叫做《瘟疫論》，係中醫入邊嚇古代嘅傳染病入邊嘅啟蒙著作嚟嘅。
嗯哼，咁既然係咁咧，呢、這個吳又可係用咩方法醫治呢個瘟疫嘅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要請石頭同我哋講嘅嚇。咁我哋嘅留言電話6503958366係開放嘅，咁千祈唔好行開。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哋又翻嚟越讲越有理嘅时间，我系芬妮，
我系七楼。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个特别嘅话题啦，就系呢个武汉肺炎到底有冇办法根除或者医治噶？咁我哋而家睇到喺全球范围内咧，好多国家都喺度进行一个疫苗嘅研究啦，药物嘅研究咁样，但系咧咁。俾我哋嘅感觉就系而家疫苗咧都系喺度盼望紧佢出嚟啫吓，咁所以咧就要探讨下另类嘅一个方式啦。咁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吴又可啊，咁样佢系到底用咩方法咧系要治疗到呢个咁嘅瘟疫噶啦吓？
吴又可嘅治疗方法咧，大家听清楚啦，呢个其实系得几关键下噶。佢其实系如果正常嘅方法嚟讲咧，佢系采取咗隔离啦，咁啊亦都系佢发明咗一套中药啦，咁啊叫做达元饮嘅，咁都几有效嘅。咁喺疫情嘅时候咧，佢喺佢治疗之后咧，好快呢个疫情咧，似乎就销声匿迹啦。咁其实喺2003年嘅时候咧，喺非典时间吓，咁啊亦都有人咧系用咗呢个达元饮嘅呢一个方咧嚟做辅助治疗咧，系起到咗一定嘅效果嘅。但系呢个达元饮咧，作为中药嚟讲，佢其实除咗调节免疫系统之外咧，仲有所通呢个脏腑啊个状况，咁比一般嘅呢个提高免疫力嘅西药咧要好，因为佢冇副作用啊嘛。咁但系再好嘅奇效咧，对于呢啲咁嘅瘟疫嚟讲嘅话咧，佢其实唔能够起到根本作用嘅。其实吴又可咧，佢治疗呢个瘟疫入边咧，佢其实系仲有一个绝招。佢其实呢个绝招咧就系佢嘅药引嚟嘅。
药引咁样，药引到底系点噶？
系佢其实呢个药引咧，先系起咗根本嘅作用啊！咁作为药方嚟讲咧，佢只不过就系一种表面上嘅一种调理嘅。当时咧啲人咧喺药材铺入边，即系喺药房入边执到啲药之后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当呢个药引啦，即系药引吓，咁啊当作系一个辅助嚟嘅。其实唔系呢个药引咧，先系真正起作用嘅，亦都系冇留低落嚟嘅。包括咗呢个吴又可喺佢自己嘅《瘟疫论》入边咧，亦都冇写嘅。因为中国入边咧，佢有一个习惯或者有一个绝招嘅成传咧，都系讲口传心授吓。咁啊，所以咧佢系唔立文字嘅。但系咧，你如果系作为想去问嘅话咧，你去问啲民间嘅即系医术高明嘅嗰啲高人，或者系有一定修炼境界嘅嗰啲修炼人啦，你问话吴又可呢个药引系咩嚟噶？佢会好清楚咁讲俾你知话，吴又可咧系一个道家修行嘅人。啱先我讲过佢系一个游医嚟噶，佢行医咧就系佢嘅修炼。而佢嗰个药引咧，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佢嗰个法门啊，佢修炼嗰个法门嘅一个口诀。因为佢系修道家嘅，所以咧系讲得清楚咧就系。佢哋嗰法门嘅一个真言吓，咁啊呢一个咧先至系真正嘅作用。点解讲咧？因为啲感佢要用感染者认识到神，又或者系呼唤到佢嗰一门嘅护法神啊，嚟保护嘅。咁佢念动佢嗰个口诀咧，先至饮佢嗰个药咧，先至会起作用嘅。因为其实咧系佢嗰一门嘅护法神睇到咗呢个人啦，真系动咗个真心嘅真念啦。咁佢先至會有一個受記俾佢，即係其實係有一個令符啦。咁使到呢啲瘟神嚟到呢個人入邊咧，嘅過程之中咧，唔為難佢。就算係佢當時感染咗病毒嘅話咧，都唔為難佢，因為佢已經動咗真心啦。嗰陣時會離開，所以咧就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嗰個病瘟神嘅病毒咧就會越嚟越弱。喺呢種情況下，佢通過藥去調理咧，佢先至會起到作用嘅。
咁呢个咧就令我亦都谂起咗啲人咧，有时咧喺度念咩阿弥陀佛啊，咁样系不停咁念嘅。咁其实佢哋都话，哎，有咩好啊，咩好啊咁样。咁其实咧，真系即系同系咪同一个道理啦？
可以如果系从道理嚟想讲咧，系应该系同一个道理嚟噶。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啱先我讲嘅一点，可能大家冇注意到吓。最重点嘅就系你有冇动咗个真念。因为你动真念嘅话咧，其实先至可以使嗰一门嘅神咧，真系知道你动咗心。就好似我啱先讲念阿弥陀佛啦，你真系动到个真念吓，我讲紧系真念。嗰一门嘅护法神咧，先至知道你系真系喺度做嘅。但系好多人有阵时无论系信咩都好啦，咁有啲人咧都系去求神拜佛咧，都系为咗健康嘅，或者发财嘅。但系你去如果去睇下寺庙入边真正嘅经文咧，佢系冇呢样嘢嘅。
咁即系呢个，即系而家呢个时代系变异咗一样嘢啦。咁另外，其实西方方面咧有冇啊，即系类似话即系抗瘟疫啊呢啲咁嘅故事啊？
哦，当然啦。咁其实咧亦都系举一个比较大家熟悉嘅啦，犹太人大家知啦，以色列人。咁大家都知道啦。咁犹太教入边咧，其实咧有一个好重要嘅节日系叫逾越节嘅。
咁点解话个呢个节日重要嘅？
嗱，因为呢个节日咧系当时系关乎于犹太人，即系以色列人嘅存亡，可以咁讲吓。咁呢一个故事咧要翻去摩西时代啦。咁大家如果系有听过或者系睇过呢个电影咧，叫一个叫出埃及记嘅呢一个电影嚟噶。咁入边有一幕咧就讲呢个逾节嘅。当时咧系摩西要求法老王咧释放所有嘅以色列人，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就出現咗十次嘅災難，佢亦都係十戒嘅來由啦。咁其實咧呢一個逾越節咧，呢一個災難咧就係最後一次，就係第十次嘅災難嚟嘅。摩西當時咧非常之嚴厲咁講呢個法老王子，佢話：如果你唔放行呢啲以色列人嘅話咧，神會處死埃及人嘅所有頭生。咩叫頭生咧？就係所有埃及人第一個細路仔。如果是男仔咧，就杀死呢个长子；如果是女仔咧，就杀死呢个长女嘅。如果是牲畜嘅话咧，就杀死第一个出世嘅嗰个牲畜嘅。咁法老王系完全唔信嘅。咁摩西咧就嗌咗以色列嘅长老嚟，就叫佢哋咧，叫所有以色列人咧，当晚就劏咗啲羊，将啲羊血搽喺佢哋自己嘅门楣上边或者个门框上边，咁然后作为咧同瘟神约定嘅一个标记。咁呢个瘟疫之神啦吓，咁啊晚黑嚟嗰时咧，见到有羊血咧，就越过呢个门，就唔入去入边杀佢哋嘅头生，所以咧所有嘅犹太人嘅细路仔咧都保存落嚟，但系咧第二日早上咧，埃及人嘅人咧，佢哋嘅头生无论系儿女或者系牲畜咧，全部暴败嘅，包括咗法老王嘅独生仔。所以当时法老王大惊啦，就放行咗300,000嘅以色列嘅奴隶出埃及嘅，呢个就埃及记由来。所以呢一个咧就系犹太教同埋基督教徒咧世世代代承传落嚟嘅逾越节啦。点叫逾越节咧？就咁逾越过去啦。瘟神逾越咗佢哋嘅屋企嘅。
咦？咁睇嚟咧，真系瘟疫系长眼睛嘅吓，咁即系咁点算啦吓？咁即系有乜办法咧？
咁其实咧，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哋要讲翻第一节啦吓。咁啱先同大家讲咗咧，气功可以睇病啦，亦都可以通过气功锻炼咧，自己可以强身健体啦。咁亦都讲到咗咧，良性信息啦，对人体有好处啦。咁大家都可以从呢一方面可以去探讨或者去了解啦。
OK， 咁我哋咧有冇办法喺好短嘅时间入边做到免疫啊，石头？
啱先我亦都讲到一样嘢，就系心诚则灵。中国呢句话就好重要啦。咁因为要动真念啊嘛。咁其实咧，呢个都真系冇错嘅，心诚则灵。吴又可啱先讲嘅明朝呢个人咧，佢用嘅一个药引咧，其中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佢嗰门嘅口诀。但系需要诚意先念得到嘅吓，即系念动咗佢嗰一门嘅神咧，去保护佢嘅。咁呢个起咗决定性作用嘅。咁啱先亦都讲到咗，有啲人咧练气功嘅时候，或者系练选其他嘅，如果冇诚意嘅话，其实根本唔好用啊嘛。咁所以咧呢个其实都好重要。其实简单啲讲咧，当年举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罗马大国嘅时候出现咗瘟疫啦。点解会有咁多基督徒出嚟送福音咧？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佢哋大量出嚟救人，但系佢哋瘟疫同佢哋冇关系嘅，佢哋都感染唔到啊？点解咧？其实就是因为基督徒他们当时的基督徒，我说的是非常虔诚的， 佢哋係佢哋喺嗰陣時咧，係用生命嚟保護佢哋嘅主同埋佢哋嘅信仰嘅。我認為佢哋嗰陣時係真正嘅修練。
嗯，
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哋真係走唔過咁殘酷嘅迫害，當時嘅殘酷迫害嚇。
嗯
佢哋嗰陣時，你可以去查下佢哋嘅書啊！佢哋講得好清楚，佢哋嗰陣時咧就已經係講緊係整邪大戰嘅咯。佢哋根本唔係講話人同人之間嘅戰爭，佢根本唔係講呢樣嘢喎。佢直頭就講整邪大戰啫。咁其實我第一節亦都講到咗，衡量一個人嘅好壞咧，其實係有一個標準嘅。呢個標準咧係放之四海而皆準嘅，就係真善人呢個標準。其實呢個標準咧，對於規範行為嚟講咧，無論係任何人或者團體又或者係國家咧。如果佢按照呢個標準去做嘅話，嗰、那個群體或者係人群或者國家嘅話咧，佢一定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國家或者群體嚟嘅。咁、
嗯、
目前嚟講咧，我哋睇到按照呢個標準去規範自己行為嘅咧，就係法輪功學員嘅。咁到目前為止咧，其實佢哋已經被迫害咗成21年嘅啦。今日咧就係啱好7月20日嚇，亦即係叫720。法輪功學員咧叫720嘅，從1999年到而家咧。他们其实已经被迫害了整整的21年了。其实是比当年罗马迫害基督徒呢，法轮功可以说遭受到的迫害更加残酷，范围更加大，影响更加广，涉及的人数更加多。如果法轮功作为一个修炼团体的话，他们面对这些被迫害被误解的情况之下，他们自身都在安危很严重的情况之下，他们还可以放低生死出来救人。只要从这一点来看，我哋應該就做得值得深思嘅咯。
嗯，
佢哋我已經多次提到咗，佢哋係遵循呢個理論咧，就係真善人呢個普世價值，可以講奉之死可以皆準嘅嚇。
其實現代嘅人咧更加注重嘅咧，其實係物質層面嘅。講到精神層面嘅話咧，真係有啲人唔信嘅，因為呢個話題咧今日仲未講完，我喺第二集嘅時候咧將會講到物質同埋精神之間嘅關係嘅。
大家都唔知道，其實人嘅精神層面或者道德層面嘅嘢咧，係直接同天或者係同神係溝通㗎嚇。咁、
嗯、
所以我哋一直都講緊，我其實一直都同大家提緊嘅啫。我講話好人一生平安，其實咧我哋呢一個節目咧，或者係接住落嚟嘅節目咧，一直都係圍繞住呢一個話題嚟講嘅。好人一生平安，點樣係一個好人？呢個都係好重要㗎。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普世最好嘅最高嘅標準咧，真善人咧。因为它里面所含有或者包含的信息，石头认为是最好、最善良、最正气、最美好的。我认为你想走过目前这个劫难或者这个灾难的话，只要你诚心去念这个法轮功学员教的九字真言的话，很大机会你会平安度过的。但是有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你不可以反对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本身就是教给你这个九字真言的嘛。你如果你反对佢嘅话咧，真系一啲后果都冇噶吓。呢九字真言系咩咧？就系、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引好嘅。点解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引好咧？系有作用咧。啱先我已经同大家讲咗关于信息嘅问题吓，但系接住落嚟第二、第三集嘅话咧，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同大家分析讲明呢个法轮大法好同埋真善引好咧，佢代表住嘅意思，亦都系我哋普世嘅价值。法轮功的朋友同我石头讲啦，法轮大法好，真善引好呢几个字咧，如果用普通话去念嘅话咧，后果会更加好嘅。喺节目嘅最后咧，阿石头喺呢度祝福大家，更加希望大家咧可以平安度过呢个劫难。
咁头先你同我哋分析讲嗰、那个啲人去念一啲口诀嘅时候，当你真系真心去念嘅时候，你就会打动嗰一方嘅神，要帮你噶嘛，系咪？咁、
嗯、
所以咧，咁我哋而家因为呢个疫情啦，咁样同埋疫苗又冇啦，咁其实我哋念下都无妨啊。所以真系我哋亦都可以自己尝试下，
俾机会自己
嘅方法啦、嗯。但系因为咧今日嘅节目时间关系咧，我哋只能够喺呢度，
只能讲到呢度啦。因为其实咧、嗯，我呢辑节目咧未做完嘅吓，咁啊可能会有仲要分一两集同大家讲嘅，因为要铺开好多内容同大家讲。咁、嗯、有啲人唔信嘅话，唔紧要，咁你继续听落去嘅话咧，可能你慢慢会有一个唔同嘅概念嘅。
嗯哼 ，OK， 咁我哋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今日嘅分享嘅，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 在周末的时候，7月23号到24号，其实说准了是7月21号到24号，我们看到的是根本就是目接不暇的，根本无法顾及到的这种事情的一连串的发展。如果你再往前说，是7月14号，啊，7月14号，川普在宣布签署这个法案的时候，香港自治法案的时候，整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完全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中美之间不叫中美之间两个国家的关系，而是完全转变成是美国要与神同行，展现天灭中共在人间的一个 leader， 就是他愿意作为成为一个领袖，以领袖的方式，以人神赋予他的一种使命，而神赋予他的使命又是被他自己的做法，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的完整的宪政规定当中，他却反扣对应了与神同行，将承载着天灭中共，天灭中共就是净化人间，啊，净化人间，天灭中共，人战胜不了共产党，因为他不是人，他是妖精，这是我们常说的，那是妖精就得清除，可是神不清除妖，神展现背后的真正的意境，展现背后的真正的根脉，人要用人的行为，人的一切去铲除妖精。所以在从7月21号这个美国宣布，其实不是美国宣布，是中共自己来的，那休斯顿领事馆72小时必须关闭，诱发了长达4天的风波，这件事情就吵起来了，因为连续出现了美国要求中共国关闭领事馆，然后美国 FBI 同时宣布在美国已经抓捕了4个人，然后又说这是司法部，然后又说在其中一个人跑到这个旧金山领事馆，这就开始就整体就开始干起来。那中共国先是完全否认，然后宣布等同的对待，就是关闭成都领事馆，然后呢成都领事馆是空的没人，然后中共驻这个休斯顿的总领事23号的时候说，我们照常营业，我们照常工作，我们大有不关门的意思。那当他这个话是跟美国的媒体在interview 的时候直接讲述的，那这个东西就声响就大了。那结果媒体就采访了不同的人，那其中采访了美国政府的人，那如果他这个24号晚上下午4点钟他不离开的话，美国国务院将吊销总领事及其所有在休斯顿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签证，入美签证。吊销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的执法机关将破门而入，抓捕所有的人。哎，这就是故事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消息在他接受采访之后，24号星期五的上午24号就出来了。但是呢，24号有个时差喽。北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还明确讲说，休斯顿领事馆照一切如旧，还吹牛皮呢，一切如旧啊，我们要对等这个，我们要对等就讲了。而这个时候在美国就围绕着另外一件事情，美国司法部再次发表声明，现在已经明令要抓4个人，现在有3个到案。4个人里头3个是空军总院，阜成路的，阜成路70号就是空军大院的。空军总院又叫第四军医大。那休斯顿是全世界癌症医疗这个叫什么控制研究中心。那在现在出现大病毒之后，休斯顿是全美国攻破中共病毒疫苗的研究中心。而这3个来自于这个空军总院的人都是去年12月份入境的。 如果你准确说，它的时间点就是武汉病毒爆发之后他们入境的，前后的时间基本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是搞 AI 系统的，没在这个地方，其他人都在这个地方。结果其中有一个叫唐娟的就躲到了旧金山，所以 FBI 明确讲说，我上个月已经跟他面谈过，就是6月20号，发现他叫做签证欺诈。结果6月26号，他已经在旧金山当地的东区法院出庭了。一个出过庭的人，结果跑进了领事馆。那个旧金山领事馆是中共特务聚集的地方，那是整个旧金山的华人这个唐人街里面大批的中共特务，来自于大陆的公司在那里据点。那他又跑到领事馆，你闷了一个月。FBI 说他就进了领事馆，他出不去。结果在24号的早晨，有人说是凌晨，说他自己走出了领事馆，这个东西就吓败了。出来了，当时大家不知道，结果这个司法部宣布说已经抓捕了唐娟，没解释，已经抓捕了唐娟，没解释他怎么出来的。那你他在领事馆里，他不敢解释啊，他解释那就是共产党给他顶出来的，习近平把他卖了。最高刑期10年啊，关10年，然后罚款25万美元，全完了，他基本就全完了。所以他卖了一个又卖第二个。领事馆在下午4点，刚过4点，外面的记者就围了一天的，刚过4点全走了。休斯顿领事馆当天夜里，就是23号夜里彻夜搬家，租的大卡车，等到白天还在搬呢，所以路透社记者拍了一组照片。也怪了，搬家是都是男的，都是你看的年龄20-30岁40岁，所以等到下午4点，他们刚走，这个刚一过4点，剩下的人最后出了领事馆，坐在车里走了。他们前脚走，美国的国务院的联邦调查员就进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整体的故事。那这个整体的故事呢，它是一连串的。23号蓬佩奥发表了叫讨共檄文，基本上人们是这么说，讨共檄文把共产党确立在一个人类的敌人，人类的魔鬼，就是害人的妖精的角度去分享。那不成想呢，这个事儿有个时间的定数，竟然吻合了这个推背图当中的第41图。这是第41项，离为火，阴阳反背，上土下日。大概的解释，第一，它是火，火应对了共产党，这是没错的。阴阳反背，上土下日，今天是大逆反。共产党为首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现出来，其实很多是妖精喽。在美国出现的骚乱啊，出现的类似的骚乱很多就是妖精喽。就像我跟大家说的是的，在波特兰现在依然在动荡，哪能年轻的女人光不溜条冲着警察那么乱来嘞？那是真的，你上网查你都可以查到这个女的，那不止一个。所以那东西不是人啊，那东西不是人，你看起来是人。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99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有人讲说帽儿须戴血无头就是今天的中共病毒，共产党非管它叫冠状病毒，是皇冠。帽儿须戴血无头，戴上的连见不着血，脑袋就完了，杀人的。手弄乾坤何日休，习近平称王称霸，他今天在中国境内斩杀掉所有与宗教有关，他要脚踏地球，就这么回事了。何日休啊，烦了，到日子了， 到了今天到日子了，何日休就是人烦了，其实神也不干了。99年成大错，1921年中共第一次会议是在上海的法租界7月23号召开。今天是2020年，共产党99年，称王只合在秦州。秦州呢是今天的甘肃的天水，称王只合在秦州，没人看明白。但是呢，习近平确实在过去的时间里，他最后一次跑掉，大水跑掉去的是甘肃。他去没去天水不知道，但他真的是去的甘肃。他最后一次在这之前，现在这次又去了四平了，但是在此之前他确实去了甘肃。我只能说我不太明白，称王只合在秦州，但前面这段故事基本上都是兑现的。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第四部《美苏对视：中共关起门来剿灭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邪灵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峙，看起来是美苏抗衡，实际上是被中共换来了空间和时间。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邪灵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怎样破坏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制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5000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礼仪之邦不复在，活生生的将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第五步，苏联解体，中共上位。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亦在这个过程中将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邪灵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试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亦就进入了尾声。夜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皮也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第六步，经济步伐道德崩溃。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步伐致富呢？邪灵安排了财富大挪移，将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邪灵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亦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亦交恶。 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只影。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屠杀，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或者这个就是世人对忠心之国的情结吧。总之，大戏开场之后，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呼啦啦缺堤一样通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狠狠不为辛劳而心灵守巧，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拼命搵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以市场为诱利，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到贩售怎样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到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到下来，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没有邪灵在背后操控的财富大内儿，是暴富不起来的。自古以来，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支撑，此之谓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的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前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住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了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但是邪灵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的，邪灵是要让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在中共继续将中国人的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的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还要让道德堕落了的中国去将世界的道德亦拉下来，走向共位。不过邪灵在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内儿，让中国一夜暴富的花招时，亦定下了让这种财富消失的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来反对财富的大内儿，一旦其政客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这些国家亦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伴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了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步伐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将西方和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上亦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极权摇旗呐喊。什么是普世价值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忍就是普世价值。当这样的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的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的时候，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了这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同中共一起走向共位的路上， 这个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世人有没有机会摆脱邪灵的控制，挫败邪灵的阴谋呢？当然有，那个就是主动回归道德，不要被心中的贪欲所主宰，为眼前的所谓繁荣而迷失，陶醉在这种梦想中，认不清中共阴谋带来的危机，人类危险至极。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明天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